朋友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上市啦！哎，开玩笑的，上市的不是我了，而是影石创新。我身边这位帅气的小哥就是影石的创始人 JK。 你别看他年纪轻轻，是个90后，可是科创板第一个上市90后，那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大佬了。我呢，虽然离上市还有点距离，但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说一家公司想要 A 股上市，背后到底会经历什么？都说 A 股上市难，门槛高，它到底高在哪？这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门道？哎，是不是听着就非常的神秘精彩？我跟你说，我可是请教了几个专门做 A 股 IPO 的朋友，哇，现在脑子里全是知识，咱们就挑一些适合在视频里说的来聊一聊。要上市呢，首先咱们得有一个大一点的业务，咱就说营收10亿吧，这不很简单，我们跳过。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小李奶茶集团，业务覆盖全球，我现在要考虑上市了，我要去哪上呢？摆在我面前的主要有三个选择， A 股、港股和美股。咱们今天主要聊这个 A 股哈，但我先简单大致说一下区别。港股和美股一言以蔽之，就是它更市场化，而 A 股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多的监管，更多的审核。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和不同市场的特点有关。你看港股和美股的投资人，他主要是以专业机构为主，什么研究能力呀、抗风险能力都更强，所以交易所呢，他就是想让市场上的投资人你自己去筛选好公司，交易所这边就是简单的审核一下，经过一套比较流程化的审核，你没什么大问题就可以挂盘，就是港股和美股上市了。这个上市条件呢，写的也都比较清楚，主要就是财务上，你市值多少，利润多少，现金流多少等等。你比如说香港主板，你看这个哈，这三项要求你只要满足一个就行。比如说我中间这个，最近一年我的收益超过了5亿港元，市值超过40亿，哎，这个财务要求我就达到了。但港股跟美股上市哈，它其实不难在挂盘这一关，而在于你能不能吸引到投资人，就是那些专业的机构他愿不愿意来买你的股票。要是你不行，没人愿意买你的股票，那不好意思，您就得退市。大逻辑上，美股和港股就属于这种挂牌的门槛相对比较低，然后让市场去筛选的这个机制。而 A 股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散户比较多，这就比较麻烦一点了。你看散户它的专业筛选能力不太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足，可能会看财务数据的都不多。那如果说你挂牌门槛还像美股那么低，很多坏公司混在里边一起上市的话，很容易浑水摸鱼割韭菜，这就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以说证监会呢，他就希望在挂牌这一轮就能把一些有问题的公司给筛出去。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 A 股的上市审核，不管是证监会还是交易所，不管你是主板还是科创板，它相对于港股美股来说都要严格的多得多得多。其实 A 股它也有明文规定的上市标准，你比如说科创板，说三年营收复合增长率超过25%，或者最近营收超过3亿，研发费用要求等等，这不也写挺清楚的吗？但我跟你说，你光达到这个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最低最低的门槛。你比如说科创板，它要求最近2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或者最近1年净利润为正，且收入不低于1亿。但实际上，你看那些上市的企业，大多远远超过这个指标。你就看影石，它要求净利润为正，但影石是10个亿，要求说收入不低于1个亿，影石是55.7亿。这都高出了一个数量级都不止。其实之前也有那种大家耳熟能详那种很大的公司，因为研发投入不够上不了科创板。总之我想说的意思呢，就是张韶涵有隐形的翅膀， A 股它有隐形的门槛，比这个网站上规定的显性门槛要高得多，你得过了这个隐性的门槛才有可能上市成功。那你说 A 股上市这么费劲，大家干嘛还要去呢？你就去港股美股不香吗？哎，这里边原因其实就很多了。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因为 A 股的成交量远高于港股，所以平均来说它相对于港股一般会有一个20%到30%的流动性溢价。说白了就是同一家公司你同时上市 A 股跟 H 股，这个 A 股的估值它普遍是要高。当然这个 A 股估值高也不是绝对的哈，你就比如说刚刚港股上市的宁德时代，可能因为它海外的需求太旺盛了，所以它反倒是港股相对 A 股有溢价。再有 A 股上市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名片效应更大，大家都知道它难呀，所以听上去就很厉害。就是你说纳斯达克上市有可能是个小公司，但是要是 A 股上市，那这实力没跑了。你看现在有一些光那个壳都挺值钱的，它不光是说上去更有面，就是你真实的比如谈个合作呀，包括融资贷款，你作为一个 A 股上市公司的话，普遍其实是会容易一些。好，那下面咱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个 A 股上市它到底要经历什么，这个隐形的门槛是什么。一般呢它会经历这么三个阶段，首先申报，就是准备上市的材料，这里头最核心的就是招股说明书，然后提交给交易所。第二步审核，就是交易所会审核公司提交上来的材料，有问题的话你把问题发给公司去问询，然后公司回答，有这么个两轮，过了的话再交给证监会注册，然后证监会再审，证监会过了才能拿到上市的一个批文。所以审核这儿是有交易所跟证监会这两轮，最后就会进入到发行的阶段，就是定价，跟交易所提报，给机构投资者路演等等，最后上市。 一般哈，一家公司在考虑上市的时候，他就会请来一个专家团、军师团来帮他一起评估一下在哪上市啊，上市的成功率有多高啊等等。这个专家团呢，主要有这么三位：投行、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律所和会计就很好理解，律师呢帮着搭建一些上市需要的架构或者拆除一些架构，会计搞清楚财务记账审计什么的。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投行，他就负责准备招股说明书和之后的问询，还得帮忙找投资人路演什么的，就是卖股票。你看他干的活最多，承担的责任也最大，所以一般拿的钱也最多。你比如说影石这次找的就是中信证券、中金和高盛，都是大名鼎鼎的当子投行。他一般拿多少钱呢？律所和会计可能会拿到募集资金的大概1%-3%吧，而投行可能就能拿到5%-7%大几这么个数字。好，咱们小李奶茶集团准备上市，下一步我们就要递交材料，准备这个招股说明书了。他呢就要把公司的业务经营、法律架构、财务等等的信息，但凡是你觉得交易所或者证监会可能会需要知道的信息，你就都得给塞进去，一般少说都得有个大几百页。其实我感觉哈，这个招股说明书有点像个什么呢？它就有点像你要写一个议论文。这个议论文的题目就是请论述你们公司为什么适合 A 股上市，请阐明你的业务符合国家战略，盈利能力良好，风险可控，法律财务都没有问题，是一家绝对正直的好公司。写一篇议论文，字数不少于10万字。我跟你说，招股说明书它 literally 就是在论述这么个事儿，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非常开放，但实际上难度非常高。你想哈，我要证明一个人有问题，我要证明他受贿了，找到他受贿的证据就 OK 了。但你要是想证明自己没问题，我没受贿，没造假，我是个好公司，你怎么论证呢？你就只能把你所有的收入、所有的大小消费、存款、股权结构、干过的事儿全盘托出，掏心掏肺给大家看，然后交易所和证监会来感受你的诚意，看看你值不值得上市。整个上市的流程，包括之后的问询，就是在拉扯这么一件事儿。要么中介机构，要是那种大一点的单，都能拿到上亿的佣金呢。就这么个论证过程，一般人他真是干不了。而且这里头水很深。他一般会怎么论证哈？首先是业务上，你得说清楚你是干嘛的，你靠什么赚钱，现在怎么样，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关键是你先上市，融这个资是要干嘛？它是确确实实之后可以带来业务的增长的，我不是为了圈钱或者套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最近快消行业很难在 A 股上市。你比如说今年霸王茶姬、蜜雪冰城这些奶茶股都是在美股、港股上市，他们虽然业务也很大，增长也很快，但问题是你现金流很充足啊，钱太多了，你在 A 股就很难论证我融这些钱是为了业务的拓展，不是为了圈钱，那干脆就都不放行了。哎，这么一说，我们的奶茶集团想在 A 股上市也有点困难了。那一般容易通过的一些呢，就融资用途，要么用于研发的，要么用于生产的，就相对好解释一些。具体的论证呢，你比如说咱看影石，他写的还挺清晰的。首先简明扼要阐明我多厉害多优秀，他主要是做全景相机、运动相机的嘛，好家伙，把自己所有的产品系列，什么 1X 系列、 ACE 系列、 GO 系列等等，特点是什么，好在哪，全都列出来。你看我们24年卖了50多个亿啊，每个产品线销量分别是多少，覆盖全球、中国境内的比例是多少，美国、欧洲各占23%，你看分布多广。我们现在已经是全景相机的老大了，市占率70%。哎，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一期影石是如何做到全景相机的老大的，感兴趣朋友可以去考考古。
OK，
好，那你都做到老大了，融资是要干嘛呢？简单来说就是拓展业务。你看他大概从2022年开始就把业务从全景相机、运动相机说要延伸到智能影像领域了，所以他这个招股说明书里就说了，我预计要融4.6亿人民币，当然最后实际上融了19个亿。这4.6亿要干嘛呢？1.9亿要建生产基地，2.7亿要用在研发中心。你看，一部分用于生产，一部分用于研发，拓展业务，合情合理。其实你看 A 股的这个偏好啊，它就会导致上市公司的行业集中度还挺高的。我跟你说，我特意统计了从2019年到现在这5年里，所有在上交所提交上市申请的公司，不光是上市成功的哈，也包括那些没成功的，所有提交申请的咱都统计了。你看这里头一共有1158个提交申请的，最终像影石这种成功上市的有647个，大概一半多。我们把它们按行业来分一下类，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头有2/3都集中在这4类。朋友，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要是你的公司就正好在这4类里头，恭喜你，你离 A 股上市又近了一步，
嘿嘿。
总之你看，这些上市比较多的行业，要么就是生产方面需要资金，比如说专业设备制造、医药制造、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等，要么就是研发层面我需要资金，比如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等。刚才咱说的是行业哈，我跟你说 A 股尤其是科创板，它上市还有一个很主要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得符合国家战略。你看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科创、硬科技、创新，这也是为什么科创板上市的成功率要明显高于主板。这个符合国家战略可不是什么潜规则哈，这是上交所的规定里边明文写着的。你看科创板要面向巴拉巴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巴拉巴拉的企业。 不过你看啊，这个规定它的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它叫暂行规定，就是哪天我要是想改，我还可以随时改。所以你要想在科创板上市，你就得自己阐述我是怎么符合国家战略，我是怎么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你看影石的招股说明书专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说明自己符合科创板的定位情况。它怎么符合的呢？你看啊，它有全景技术、防抖技术、 AI 影像处理技术，好多的技术，这些都是底层的关键技术，并且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公司这些核心技术都已经用在产品里了，影响力不断加强，核心技术成果的转化能力非常突出，是不是你感觉一听就很符合国家战略？那国家战略是怎么说的呢？国家的十四五战略规划里明确说了，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经济重点产业、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需要这些工具和行业的解决方案。你看影石这个议论文是不是简单清晰？国家支持 ABC， 我们恰好就是做 ABC。而且我跟你说哈，对于那种特别符合国家战略的企业，这个审批是可以非常快的。你看我统计的这些上证平均受理的天数大概要300多天，而这里头有一家公司2020年6月1号提交，6月30号证监会就下批文了，不到一个月直接注册成功，光速上市。来揭秘一下，这个公司就是中芯国际。它为什么符合国家战略我就不多说了。好，你看既然硬科技好上市，那公司有没有可能把自己包装成硬科技，花点钱买点专利，说几句漂亮话，论述糊弄糊弄行不行呢？哎，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块的审核是非常严的，不是说你有几个专利摆在那儿，你就能论证成你是硬科技了。你得把你的这些专利技术核心成果到底有没有确确实实应用在你的业务上，整条链路都得论述的非常清楚才可以。你比如说你看影石招股说明书里头哈，每个专利技术是什么，是自己研发的还是买的，最后用在哪，现在是什么阶段，是在研发还是量产，你全都得非常清晰的列出来。你比如说第一个全景图像采集拼接技术，就是那个全景相机，你360度图像采集之后，它是要通过 AI 把它拼接起来，所以才能出来就是那种看着非常有意思的鱼眼效果。包括还有那个隐形自拍杆，对吧，那个自拍杆直接隐形了，也是通过 AI 拼接实现的。这些技术讲的都非常详细，也不管审核的人能不能看懂，反正我都先堆给你。很明显这些技术确实都是用在他卖钱的产品里的，这个研发的说服力就很强。而且挺逗的是，你看哈，他现在在研发的这些项目里头，每个项目的责任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你甚至都可以知道，你看谁谁谁是负责云计算视频剪辑和全景安防相机的，谁谁谁在负责这些这些，那真是毫无保留全盘托出。好，咱们刚才哩哩啦啦聊了一大堆，其实就是在说业务层面上你要论证什么，这个议论文要怎么写，审核的人到底看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成功，我有技术，我对国家好。除了业务呢，还有两大块，就是法律和财务，就是律师和会计干的事儿。这个呢其实相对业务部分来说就会更清晰一些，就是要掰开了揉碎了证明给大家看，说哎我没有问题，但实际证明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就是财务这块，首先最近3年的财务报表各种细项是肯定的，但你还得额外说明，比如说我这些业务收入都是正当的，不是说你把这个产品高价卖给你二姨的公司能造高就造高的，你的大客户都是谁，供应商都是谁，这里头你得证明没有暗中利益输送，没有造价，全都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然后法律层面上也类似，我架构得完全合规，你大股东都是谁，实际到底控制了多少股份，这些都得层层穿刺到最源头。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信息不是说我给列出来就行了，你但凡写出来的提交上去的你就得担责，每个项目它都得有人签字，比如说投行的保荐人要签字，还有签字律师、签字会计师，之后但凡出问题你这个机构连同签字的这个个人都得担责。哎，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注册制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所以为什么这个招股说明书把业务财务都披露得那么清楚，这其实也相当于是中介机构他们自己的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可没帮公司藏着掖着哈，我都一五一十全都交代了。比如说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招股说明书里边专门有个部分叫做风险因素，就是说业务可能会存在什么风险，好家伙列的那叫一个全呀，就生怕有什么风险我没列出来，我可能对未来市场趋势判断失误，技术人才流失，产品迭代不及预期，国际贸易摩擦，经营下滑风险，汇率变动风险，存货管理风险等等。你是不是听着感觉好像很多都是废话，就好像你上考场之前你先说我有些题不会做的风险，我有答题时间不足、答题卡没涂完的风险，是吧？你确实是废话，但确实有这个风险，那你就全都得给写上去，不然万一最后这个风险变成现实了，那就是你中介机构提示没到位。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么多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几百页的论文写完了，投行一般还会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内审环节，我们就不说了，之后才会正式递交给交易所，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审核和问询。你看刚才那个招股说明书有点像个议论文，那这个审核问询的过程呢其实有点像个论文答辩，只不过它不是面对面的，这个交易所会有一个组委会，一般他收到你的论文之后他不会直接说啊你过或者不过，通常会整理出来一些问题发给你，然后你准备一两个月再提交回来答辩。你看这个就是对影石其中一次问询的文件，比如说他问了你报告期内营收增长整体幅度较高，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让你来解释解释。你看你营收不好业务不好不行，涨得太猛他也得问问，我得确保你能说 说清楚你这个营收增长是真实的。后面也差不多，大概都是这个形式。先是问题一问了哈，请发行人啦啦啦啦一二三四，然后下面回复就像你答题之前要先写个解一样，洋洋洒洒回答了20多页。然后问题二，请发行人补充纰漏，不啦不啦，回复大概就这样。你是不是大概也能感受出来这个问题能细到什么程度？细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之前某车企想在 A 股上市，这真事儿哈。这个问询阶段为了验证他收入的真实性啊，就让他提供所有主要经销商和客户的信息。你想那么大一个车企，供应链错综复杂，这个的统计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最后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导致某车企最后决定去港股上市了。好，这个 A 股递交申请最后通过的比例大概有多高呢？哎，数据小林又上线了哈，还是拿19年到现在所有上交所的数据，我把它按照每个季度来划分。蓝色的呢，就是在这个季度成功被批准上市的数量；红色就是在这个季度终止上市数量，要么是自己撤回，要么是没通过，大概这个意思。注意哈，这里头我统计的是它注册生效的时间，不是最后挂牌上市的时间，所以大家看个大概就行。你能明显看到最近两年这个蓝色的数量，就是上市成功被批准的数量明显减少。之前在20年三季度达到了最高的55家上市，而最近几年，尤其是23、24年，终止上市的数量突然非常多。你看24年二季度有惊人的89家公司终止上市，而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新国九条推出的时间点。哎，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关于上市的这个机制哈，我稍微支出来聊两句。可能对资本市场稍微有些了解的朋友都听说过核准制、注册制转型这么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讨论的那全部都是现在注册制的一个情况，但是在19年之前呢 ，A 股其实采取的叫核准制，谁来核准呢？就是证监会，公司的材料都要提交给证监会，然后证监会向公司发问，可以说掌握了你能不能上市的生杀大权，批准你就上，不行你就回家，整个过程也没有那么透明，显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大概从2018、2019年开始呢 ，A 股也开始往港股、美股似的往这种注册制去转型。注册制呢，就是说你这个材料交给交易所去审核，交易所审核过了之后，再提交给证监会注册。证监会其实是过目一下。但是呢，现在在实操过程中 ，A 股虽然也叫注册制，但相比于美股和港股，它的实质审核其实还是要进行的，而且还很严格。但有明显改进的一点呢，就是它更透明了。你看刚才咱们看的那么多文件、数据，公司提交的每一版材料，交易所问的问题，包括公司怎么答的，法律文件、审计文件等等，全都在上交所的网站上是公开的。我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这个机制的一种进化。好，咱们接着说回到上市的流程哈。我们递交完材料，经过几轮问询和回复，如果顺利通过了交易所和证监会的审核，拿到证监会的批文，恭喜你，你就有 A 股上市的资格了。当然这还没完哈，其实你还需要跟交易所报备，你要路演，你还得找大型机构的投资人去聊聊看市场的投资意向如何呀，定价定多少合适啊等等。哎，我跟你说这个路演和定价又是一个门道非常深的东西了，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反正这一大串搞完以后，你就可以去上市。影石的发行价是47元，募集了一共19亿。那你想啊，本来 A 股 IPO 就少，影石又是这种硬科技的龙头企业，市场需求也非常旺盛啊，开盘就涨了285%，你看给投资人高兴的，满场都是举着全景相机的人。其实有投资人就说了，说之前总是跟一些老钱打交道，但是在像 JK 这种所谓的新钱上看到了科技的生命力。
今天心情如何？
在见到您之前都很平静。
您作为90后科创板的，是不是第一人？第一人，
体重算的话算。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想？
非常的幸运，对，一帮大学生手抖东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整个上市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来自社会跟监管的支持跟关怀。因为我们公司毕竟没有工作过就去创业了，一开始没那么完美，但是还是得到了很多包容。
太谦虚了，
真的。
上市最难的是什么？
还是对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以前只是用关心业务，但发现只有业务的话，没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它不仅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公众公司，他可能也很难支持公司走得更远，这是我们非常后知后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对，但也补了很多课。
加油加油，恭喜，
努力努力，
可以，加油，谢谢，恭喜，谢谢，没有，谢谢，加油，谢谢。
其实那天吧，整个上市环节也就10几20分钟，主要是之后大家上来各种拍照合影，拍了一个多小时，各种投资人轮番上来搂着 JK 合影， JK 反正一站跟个吉祥物似的。而作为这些投资人呢，他们高兴也是理所当然，对吧？成功投资了第一个科创板上市90后老板，这以后妥妥的一个成功案例了。 其实国内吧，这两年对于资本市场的态度整体是有所转变的。再早呢，主要是要壮大，要做大做强。后来呢，慢慢上市公司也多了，都达到5000多家了，基本上各个行业的龙头该上的也都上了。所以去年就推出了新国九条，相当于是对资本市场的一个指导文件。想要从提高规模往提高质量去转变，盈利状况好的该分红你得分红，盈利不行的该退市就得退市。一个呢是想要筛选留下来好的健康的公司，同时呢你好公司不能光自己赚钱，你也得分红，把这个收益回馈给投资人，回馈给社会。所以新国九条出来之后呢，这方面监管也会抓得更严，这也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红的为什么那么老高。这些就是 A 股上市背后要经历的9981道关卡。最后再次祝贺影石 Insta360 上市成功，也感谢影石对本期视频的支持，让大家一起了解了上市背后的门道。
影石创新话的时候，大家就是坐在这儿，哈哈，我要多少多少多少多少。